弟兄姐妹平安，愿神今天晨清晨啊，就在外面有许多的人，他们啊在看这个天气的时候觉得很阴暗，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温暖，因为神啊他是慈爱的神，看顾人的神，他今天要引领我们来看一个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律法的转变，从旧约引到新约这个过程中间啊，耶稣基督他如何的担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父神，愿你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深处照亮，向我们灵里面说话的时候，让我们啊能够听见而遵行你自己的律例典章法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罗马书第十章里面特别是讲到了一些救恩救赎的计划，使徒保罗向神祷告，他的祷告是就是以色列人要因着福音而得救，这是他心里面非常迫切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非常非常的蒙福，因为在华人在中国人的中间啊，我们的信主的人的数目是非常的少，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少，在这么低的比例里面，我们如何的能够对我们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同胞们有负担，这是很重要的。我听见看见一些人到最后啊，他们突然一下子过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天啊，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啊，他是刚刚信主，是何长老梁长老最后去跟他去啊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啊，就为他施洗了啊。这个啊陈弟兄啊，陈占卫弟兄啊，他就离开我们，他已经不在我们的中间。上一个月我们还在为他的身体来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啊，因为他最后的年日中间还听见了福音。这是因为我们愿意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有一次我们讲到要向家人传福音，那天晚上我们的姐妹啊，她就受了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陈占卫的女儿，她就向她的爸爸传福音，真的一传的时候马上就觉得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她就听见了以后，她那天晚上我就接到电话，我们姐妹立刻告诉我，她说真是不可思议，他说他怎么可能愿意来接受福音。弟兄姐妹，传不传福音在乎我们，圣灵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是凭着那个人还能为主做什么，如果他不能为主做什么就不能得救，那我们真正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大的作用的。我们可以多也可以少，在天上不少我们一个，在地上我们会觉得自己很重要，但在神的眼中看是怎么看呢？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什么，乃是我们这个人是宝贵的。在他的面前，愿主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律法。律法所要讲的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干犯律法的啊，要受到刑罚啊。好，那律法它是为什么设立的？律法跟法律有什么不同？啊，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你干犯了以后啊，就要受到啊处罚，啊，律法是远远超过法律，因为你不需要干犯任何的事情，你在头脑里面想到不对的地方，你就干犯了律法，你没有犯法，你没有犯国家的法，你没有犯法律上的法，但是在神来看，一切事情都在他面前赤裸敞开的。因此我们要晓得神如何的让人在犯罪以后回到他的面前，重新成为正直，成为神光明的儿女，这就是跟这个律法有关了。这个律法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用是把人引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律法的功用都是正面的，今天很多人一想到律法就想到说是定罪啊，对啊，律法可以让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是罪人啊，但是知道是罪人却不能从罪中被拯救出来，这是很可怜的事啊。因此神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位是义人，世上的人 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啊！这是在罗马书3-23节，亏缺的是神的荣耀，缺了少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仍然要恢复我们啊！因此他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这是讲的救恩啊！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在神的面前靠着律法而称义，靠着遵行律法而称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行了全部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只有一位，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因此这个律法的总结就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很清楚的，只有他能够来完成律法的要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的。罗马书3章讲到，这个律法的这个功用使人知罪，知道我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世上活着的从妇人所生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全都是罪人，没有一个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向神夸口的。律法警戒人是用什么方法呢？好像一个警钟，一个闹钟一样的，你一做错事情他就会来警戒。律法是向犹太人说的哦，原来是吩咐他们如何的啊，要离弃罪恶，离恶行善，遵守真道，以免落在神的审判中。神就用这个律法来帮助犹太人，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归向神，他们要靠近神。这是在神亲自颁发律法的西乃山上，在山上有火，在山上摩西上去，神把两块的法板啊交给他，用指头自己亲自写在这个石板上面，也就是律法中间的十诫。这是在出埃及记31章18节。圣经上不常说神用指头写了什么，而且写了这么多的，只有在这个律法的法版，就是这个约版，就是后来把它放在约柜里的。但是放在约柜里的不是这最先的这两块石板，因为当神写下来告诉人要去遵行的时候，他们已经犯罪得罪神，他们已经住了金牛犊，而且他们在那边敬拜那些人手所造的，他们要看见这个神不能带领他们，他们要自己要做一条金牛，然后说这一头牛可以带领我们，这一头牛就是神啊。因此神在大发烈怒的日子里面，摩西在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经过40天再一次的在神面前等候，神就把另外凿出来的两块石板重新写上这个版约。弟兄姐妹，在圣经中间为什么有两次这种事情啊？我们就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他能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这个版是印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心上今天是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所给我们的诫命啊，这个诫命啊，等一下我们就会来清楚的看见。好，这个律法是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因此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律法只在犹太人的身上来定他们的罪啊，我们外邦人因此不必遵行律法，是吗？是这样吗？有的人说哦，当然不是的其实圣经上面说是的，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是管制在律法之下的人，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在律法之下，有一些人不在律法之下。在基督耶稣来以前，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但是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章12节里面就讲了这句话，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啊。弟兄姐妹请听啊，有些人说这是很高兴就像我们不按照律法来受审判也不会灭亡啊，这样来说的做犹太人实在太划不来了外邦人可以随便的犯罪了，不受律法的审判啊。其实不是，我们深入来思想，因为神早就将这个十诫跟其他的这些律法里面神要人遵守的这些告诉人，借着诗篇也借着先知书神来告诉他们。是的，我们今天也许很多人信主信了半天都不晓得这个十诫到底是什么。十诫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哦，我知道了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我们不可以敬拜任何的雕刻的偶像， 我们不可以忘乎主的名，我们不可以不守安息日啊！我们要知道要孝敬父母，我们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然后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还有一个贪心，他说你不可贪恋任何人的东西。这十诫一出来啊，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吗？啊，有没有你有没有碰过一个完全不贪心的人啊？也许你跟他还不够久，久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好，那这样讲起来，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民，又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他们应该守得住才对啊。因为为什么他们应该守得住呢？因为神告诉他们，你们遵守的时候我就祝福你们，你们不遵守的时候你们就会遭到灾殃啊。当他们认定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神就要他们来执行一件事情，要告诉世上的万民，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而且神所说的话，所立的约绝对不会废去啊。这是因这犹太人的缘故，我们今天才知道只有一位神，只有这本圣经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的。这是犹太人接受神的这个托付，他们要做神的荣耀的见证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先知书上更确切地告诉啊，当时啊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以为神不公平，他说义人若是转离他的义而作孽，这个人就必因此而死亡，但是恶人如果转离他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的话，他就必存活。他说你们说对不对？你们就说不对啊，不对啊，这个人只要作恶的全部都完了。但是不是，神是有怜悯的啊，神给你的恩典不是要你犯罪，要你更加的依靠他。因此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这是以西结书啊33章18到20节所说的啊。圣经上面满了神的给他们的一些啊这个律例典章，让他们知道要怎么样来遵守。在申命记中，神也透过摩西清楚地告诉啊这个犹太人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也如果也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典章，不是说一件两件，是一切的诫命律例啊，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这些咒诅，也以下的这些咒诅都必随着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也必受咒诅，在田间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棚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也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弟兄姐妹，这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经上面在申命记28章15到19节里面所讲的。神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你们忘记我，离弃我，我必让这些事情临到你们，因为只有在难处临到的时候，这些人才会回转，他们不可能会回转的。神告诉他们，你们遵行的时候我就立刻祝福，你们违背我的时候就立刻受罚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叫做管教啊，管教儿女的时候就是如此，要立刻执行管教，免得啊有些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许多的人他就是满心作恶。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小心。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这地方啊，一直在继续不断的告诉我们，到了28章43到46节里面，我们就讲到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听我的话，你们和你们的王一定会被掳去的，掳到那个世上的各国去，而且在那个各国中间被抛来抛去，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而且人要轻看你们，而且把你们当作讥诮笑谈，而且是一种羞辱。到那时候你们就发觉所有的民中间你们最可怜啊，你们最可怜，你们啊要向人借钱，他不借给你们。弟兄姐妹，借钱，今天我们就发现，如果在神的祝福里面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而不会是要求着要去借一点钱。他说你要借钱，借贷啊，借贷向人借贷，人家还不借给你，而且你要作尾不作首，居下不居上，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时候必然会如此。所有一切的咒诅必追随着你，无论你到哪里去都追随你，因为你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行他所立的这个律例典章，这些咒诅必在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击歧视， 直到永远。这是神这么清楚跟他们讲这些话以后，他们仍然不听，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被这个亚述灭掉，他们被巴比伦灭掉，他们落在马代波斯人的手里，落在希腊手里，落在罗马的手里。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希特勒他们落在纳粹的手里，以至于希特勒杀了当时在欧洲犹太人的600万。你知道当时那是哀鸿遍野，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知道那大部分的人，绝大多数的人被剪除的那时候啊，这个民族就完了。他们亡国了这么多年以后，神应许他们可以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律法中间的恩典。这个恩典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恩典之下，神没有用他的律例典章来对我们，没有用律法来对待我们。如果用那些来对待我们，我们比犹太人愿意遵行神的那个法度还差得太远。他们至少礼拜天啊，他们知道啊，他们要做什么；礼拜六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礼拜六是他们安息日啊，他们啊跟我们分起来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分别。他礼拜六的时候分别为圣，有一些的人你要他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如果要我工作我就不做了，我一定要去敬拜神的。今天我们礼拜天有人敬拜，我们说那要看天气如何，那要看情形怎么样，那要看有没有朋友来，有朋友来的话你就没有了啊，主啊再见，下礼拜再见啊。好，弟兄姐妹，我们比犹太人差很远，他们不能开车就不能开车，他们就走路，他们走路甚至要把他们家都搬在这个会堂的旁边，因为便于走路。所以犹太人是这样的来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他们还是守不住。这就是说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弟兄姐妹，犹太人他们之所以经历了这么样的一些困难，就表明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外邦人要怎么样因着神而蒙福。所以看呐、啊，第二个我们要看的，遵守神的律法就让一个人蒙祝福啊。这里所说的啊，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利未记18章第5节。摩西就告诉他说，如果你遵行律法的义，也就是说律法上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的，你应该去做的，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你就去做的话，你就必因此而活着，而且要蒙福啊。要我们要知道，一个出于信心啊，我们就看到这一罗马书第十章讲到出于信心的义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义是出于信心，是来相信神能够做到，而不是相信人可以做到。信心的义这样说，他说你不要心里说神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下来，神要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诶，这句话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乃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他是自己来的，不是你上去找他的，说你可怜我们啊，可怜我们，你们来啊，你赶快来救我们，你不需要到天上去，你也去不了。我们有谁能够自己走到天上去呢？没有人能到天父那边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下到阴间去说基督啊你上来吧，我把你领上来，你上来吧，你没有办法下入阴间还能够出来。我们这些人，所有的人，我们进去了以后只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就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能够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今天你我必须要知道没有人靠着自己可以。因此我们要遵行的这个律法并不在乎自己，乃是遵守神的律法，相信神的律法，付诸行动，其源头在于神，不在于人的好行为。因为神应许我们如此依靠，是依靠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美德、自己的虔诚、自己的善行，不能够使我们这个人得救。因为神应许、神的作为、神的能力是要我们这个人知道自己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而我们的机会也是非常有限。遵行神的律法的人一定蒙祝福，神借着摩西就如此的宣告。你们如果留心听耶和华的话，你注意啊，这所有的都是相反的。就说我今日所吩咐的，在申命记28章里面就是说是讲的，他说会临到你的，就是你在城里会蒙福，而你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你的儿女、地所产的、你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神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这个福与祸、生与死就在这里，我们需要晓得 这些人遵行神的旨意以后，他们就在万民的中间借给人，不向人借，他们就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今天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个选择，究竟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说没有神，神你所给的我不理，你所给我的所有的聪明才智我认为是我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像诗篇第119篇第一节那里开始这样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法度的，一心寻求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要遵行他的道。所以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遵行神的道。我们今天有谁能够完全遵行神的道？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知道啊，这个律法啊，它是要借着基督来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这就是最后一句说，他说这是怎么说呢啊，这道离你不远了、啊、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想看基督那么远，神那么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在这个地方就讲的这个生死祸福的成名乃是在这个道，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何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义人，就可以称义呢？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义者，世上没有第二个人是完全是义的，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神的义啊，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里面所讲的，也就是讲到我们这一个人成为在神面前看为完全没有弯曲的，是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交换，就耶稣基督完全律法的一切要求。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什么叫做律法的总结呢？律法的总结究竟是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律法就到此结束，其实律法没有到此结束。因为有一些人就问耶稣说，这个律法都要废去了啊，耶稣就告诉他不对，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说我就是来成全这个律法，因为这个律法真正讲起来跟先知所有的总纲就只有两句话，只有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是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包括了所有一切先知跟律法的总纲，这两句话只有耶稣基督做到，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做到。因此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不足的，要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这个帮助啊！犹太人他们不是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遵守律法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蒙福，所以他们希望蒙福，所以来遵守这个律法。所以他把这个律法全部写下来，然后告诉人说你们要去遵守，然后自己呢千方百计的看律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啊，就钻漏洞。这样的话他认为他们都行了律法，结果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非常的生气，他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你们把那些难担的担子全部都搁在别人的身上，你们自己指头动都不动一下。这是马太福音23章里面耶稣非常生气的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晓得神所拣选的犹太人守不住这个律法，我们今天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主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好，感谢主啊！我要在最后啊跟大家啊讲一下啊，耶稣基督他成全这个律法是怎么成全的呢？他成全这个律法是他在真理里面他完成了以后就释放了我们，所以你我被释放，今天已经得了完全的自由，是从律法的捆绑之下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也就是说当时律法所说的不可杀人，就是看见一个人你就动怒了，他说这个人就要受审判了，这个人就要就是不能够恼怒人，不能够咒诅人，都不可以啊。那他说不可奸淫，这个十诫的奸淫在人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在神来看的时候，他说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他说你从心里面就已经跟他犯了奸淫了，他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更何况神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所有的律法中间你不必犯众条，你只要犯了中间一条你就是犯了所有的条，因为你要靠着律法而称义，你中间有了破绽，对不对？今天我们有了疾病，有了那一些其他的器官都是好，只有一个器官坏掉你这个人就活不了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你要知道人知道什么是善的，但是却不去做，这就是他的罪了。 今天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坏事，你只该做的你没做，就是罪。今天神要定我们的罪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得掉，但是耶稣基督把他所有一切罪担都担在自己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再随便的论断人，不再随便的攻击人，我们对人需要有怜悯，也要连续人啊！我们不连续人的也要必受不连续的刑罚，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不要再去论断人，因为我们被赦免，因为我们被神恩待了。你看我最近碰到一个人，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管他的孩子多么会管，管了以后他是非常听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一次他的孩子说谎给他抓到了，他说从他身口袋里面拿了一点钱去买了一点东西，然后吃完吃，人家就说你这个钱哪里来，他说是一个邻居谁给的，结果他妈妈就带他到邻居里面一问，说没有，要回来就说怎么样，他说啊，那是我跟他说谎了，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痛打一顿，痛得不得了，以后他再也不敢了。弟兄姐妹，这看起来是很好的教导，但是对吗？这个母亲他自己说过谎吗？有没有谁打过他像这样打过？没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神他自己承受了所有一切责打，为了让我们这个人就可以从罪恶中间被释放出来。好，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为神给我们这个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他成全的律法而献上感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如果你宣告那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跟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不在这个死跟罪的律之下了。有谁能够抵挡我们？有神你帮助我们。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你称他们为义。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谁也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胜过了。主，我们愿意今天遵行你自己的律例典章，因为主你成就了万事，而且今天这个律法继续往前，因为你成全了也要成全，借着我们来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唱122首。